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0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退党中心等团体在伦敦中国城集会，庆贺一亿中国人三退；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9月16日至22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9月13日下午，澳门法轮功学员利用中秋节公众假日，在澳门市中心，也是市一历史城区的议事亭玫瑰堂前地，摆放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无辜受迫害的真相图片，揭露中共暴行。澳门法轮功学员每天都在澳门地标之一的大三巴牌坊坚持讲真相，每星期六、星期天下午，他们也会在议事亭玫瑰堂前地展示图片讲真相。很多曾经加入过中共相关组织的大陆游客知道真相后，当即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9月3日、4日，在澳洲布里斯本库塔山植物园理查德·瑞德艺术工作室举行的真善人国际美展广受好评，因此延长至9月8日。通过画展，人们体验到法轮大法的殊胜，并进一步了解到正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在植物园工作多年的玛利亚向来深信万物皆有灵的道理，她说，在这些作品中，我看到了我所经历过的体验，这里的能量场太强了。大学教师罗拉莱女士听说过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情况，这次经朋友介绍前来观看展览，她认真观赏了每幅展品，当看到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时，罗莱拉女士感慨万千地说，那些身在其他国度的人没有足够的自由来坚持他们的信仰，这是多么的伤心。
9月17日星期六，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中心的老城举办北威州的第一个中国节，为了让更多的民众尤其中国同胞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当地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市中心海因西里海涅广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有的学员发法轮功真相传单，有的展示法轮功功法，也有的折叠纸莲花赠给路人并介绍法轮功。
9月17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火车站人头攒动，法轮功学员在广场上设立讲真相摊位，展出了各种真相展板和横幅，祥和的练功吸引了忙碌的行人驻足观看，许多人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乌拉女士签名后说，她希望这些个名字能起到制止迫害的作用，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一位中年男子在酷刑展板前矗立良久，然后走过来签名，他说，他来自利比亚，他阅读了那些残酷的迫害案例， 只是祝愿中国民众有一天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9月10日，英国退出中共服务中心、英国退党大联盟等团体在伦敦中国城集会，庆贺超过一亿的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并呼吁更多的中国人了解真相，看清中共谎言，加入三退大潮。20多位欧洲议员和英国议员去信去电，对中国人三退表示支持，其中有三位议员给集会专门发去了支持信，另有多位来宾到场发言，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中国人三退保平安。伦敦地区的欧洲议会议员杰拉德·巴顿在支持信函中说，共产主义早就应该被扔进它原本属于的历史的垃圾桶里，在那些它还存在的地方，它是依靠专制、暴力和镇压而存在。中国共产党本身甚至已经不再相信共产主义了，它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它的成员的权利、特权和财富。它是套在中国人脖子上的绳索，直到把绳索去掉，中国人才会自由。越来越多的中共成员正在脱离它，因为他们意识到它已经没有未来了，而它的过去只有耻辱。我们一定要向他们表示祝贺，呼吁他们尽他们的能力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和繁荣的中国。严先生在2004年就以真名在大纪元网站上退出了中共，当天他专程赶来参加声援一亿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活动。他表示，退党是拯救自己，也是拯救中国。他说，我在中国的政府机关工作了很多年，对中共的黑暗腐朽深有了解。我出生于中国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对中国底层的老百姓遭受中共当权者的压迫和欺凌深有体会。他身怀同情，只有中共解体，老百姓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旅英作家张普表示，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关注着退党活动。他表示，凡是有良知的、有正义感的、有同情心的、有明辨是非能力的人，都应该立刻毫不犹豫地退出中共。退出的人越多，中共垮台的时间就越提前。如果国人不自觉地跟中共同流合污，作为他的一部分跟着干坏事，或者不反对他的邪恶行径，将来对中国、对我们这个民族都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周末的伦敦中国城是英国华人的聚集之地，声援一亿中国人三退的集会活动吸引了许多华人驻足观看。
现在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辽宁省凌源市天盛号乡敬老院院长范振国坚持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多次遭受中共迫害。08年7月29日被绑架，被中共当局非法判刑八年，于2011年9月11日在盘锦监狱被迫害致死，年仅50岁。9月13日，狱方强迫家属火化遗体。据悉，范振国于2011年9月11日下午7点40分突发休克，昏倒状态，被送到一监区医院后，打120救护车送进市二医院，至晚9点40分所谓猝死，监狱却于晚上12点45分才给其妻子发短信，告诉死亡的消息。
湖南省金市30多名法轮功学员9月5日早晨6点同时被中共恶警绑架抄家劫持。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刘清秀、刘连英、胡慧玲、胡小军、欧淑兰、周泽宇、鲁元吉、龚德秀、胡新元、胡花英、胡玉芳、任文定、严其国、丁学翠、曹某、龚君君、龚明明、方小鹏、郭忠。目前已知有欧淑兰、方小鹏、丁学翠等人已回到家中，现在不清楚有几人已回家。其他仍被拘禁的法轮功学员，有的已被劫持到其他县市非法关押。
吉林大学基础医学院副教授朱明霞、宋朝霞博士和丈夫王跃建博士9月9日被长春市朝阳区国保大队及桂林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当晚，王瑞建被送往长春市第二看守所铁西看守所，宋朝霞被送往长春市第三看守所。同日被非法抓捕的还有原东北师大教师马国华、 是早晨9:30左右上班时被四个便衣绑架，先被非法关押在苇子沟拘留所。
江苏南京法轮功学员刘开梅，原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从事基建审核的工程师，近日被非法关押在江苏居东女子劳教所，身体状况堪忧，甚至心脏出现停跳。刘开梅与丈夫张雪峰今年5月16日同时再次被绑架非法劳教。刘开梅被恶警五次劫持到江苏省居东女子劳教所，五次被拒收，但中共拒不放人。此前刘开梅、张雪峰夫妇就多次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都曾被非法判刑7-8年。此外，南京六合区法轮功学员胡真如近日被非法劳教1年，其女儿尤波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
山东法轮功学员刘永进、刘乃伦、田新芳目前正在泰安监狱所谓的攻坚转化中遭受残酷迫害。今年6月以来，一监区发动了对坚信法轮大法的学员攻坚转化，每天强迫法轮功学员观看污蔑法轮功的邪恶录像，恐吓、侮辱、谩骂，整天发作，拳打脚踢，不让休息。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河南王德勇多年遭监控，现被绑架到看守所。王德勇男，38岁，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信用社职工。9月16日，王德勇在外地打工地点被中共警察绑架，现被关押在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看守所。在打工地点，王德勇与周围的百姓相处非常融洽，口碑非常好，周围的居民知道他被绑架后很惊讶，明白了中共一直在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7-8年前，王德勇因在单位电脑上网发表过退党声明，就成了全国通缉的要犯，被迫离开了家。多年来，王德勇在各地漂泊不定，饱尝生活艰辛，孩子一天天长大，已经上学了，妻子独自抚养两个孩子，他帮不上任何的忙。多年来，中共恶人监控王德勇的家人及电话，骚扰亲属。9月16日，恶警在王德勇打工地点偷偷摸摸把他抓走。
青岛法院开庭践踏法律一幕。山东青岛市法轮功学员杨雪燕以自办美术班教学生画画为生，于今年5月13日被青岛市崂山区中韩派出所绑架，9月9日下午被非法开庭，现场有法警和警察20多人，阻挠律师辩护，阻止杨雪燕的家人旁听。杨雪燕的父亲以辩护人的身份到庭为杨雪燕辩护，法院只准杨雪燕的妹妹一人到庭旁听。开庭过程中，法官多次打断杨雪燕父亲的辩护。杨妹对在场的人说，作为一个记者，对今天的事我感到汗颜，我一定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杨雪燕的父亲怒斥法官法外施法。杨雪燕在庭上说，真善忍叫人做好人没有错，修炼法轮大法无罪。庭外律师对阻挠进庭的法警说，你们有什么权利不让人辩护？杨雪燕的母亲哭得瘫倒在地，在场的民众有的敢怒不敢言，有一位妇女默默地流泪。在场的一个法警欲抢走杨雪燕妹夫的手机，被杨的家人以礼抗拒，场面对峙，而那些警察却对杨雪燕的家人肆意拍照录像。
本周55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本周26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拾金不昧，施主明真相。2009年夏天，吉林省明城县法轮功学员郝鑫在公路边买香瓜，这时过来一辆四轮子车，从车上掉下来一个夹克衫，既破又全是油污。郝鑫上前捡时，还有一个村民也去捡。郝鑫当时心有一念，衣服里要有东西，村民捡了要不给咋办？他就跟那个村民抢，夺过来一看，衣兜里有4000元钱、身份证，还有一张票据。仔细一看，是货款票据。原来这钱是刚从银行贷的追肥款。那个村民对他说：“咱俩对半分，一人2000。”郝鑫说：“一分都不能动，这是借贷款的钱。如果丢钱的人有压力，想不开，出什么事怎么办？得尽快找到失主。”他就按照身份证上的住址，给磐石镇抹屯大队书记打电话说明此事，叫其通知失主来取。再说失主有福到家后，发现衣服不见了，钱丢了，正急得不行。突然大队来电话告诉他，有人捡到了钱，让他去取。有福一颗悬着的心放下了，急忙打车赶到指定地点，见到郝鑫。有福非常感动，连声谢个不停，并抽出200元钱要送给郝鑫做谢礼。郝鑫说：“钱我不能要，要谢就谢李洪志师傅，我们练法轮功的都是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人。”郝鑫并向有福讲了法轮功真相，帮他做了三退。从此以后，有福每逢过年过节都来看望郝鑫，他们两家成了好朋友。
人心与因果，请听两则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浙江第四监狱迫害法轮大法而遭到的报应。浙江省第四监狱是迫害大法弟子的最邪恶的黑窝之一，每一个中队由指导员和副中队长主管，挑出3至6名重刑刑事犯，24小时轮流监视一位大法弟子，如不听从恶警坏人所谓的转化，就一天到晚的体罚，站立14小时以上，或原地踏步1分钟也不得停，或寒冷的冬天穿单衣服在操场上冷冻，或在操场上跑步，跑不动有刑事犯在后面猛狠的推，或施酷刑，炎热的夏天在操场上整天暴晒，高温的夏天要1个星期才让洗澡一次，而洗澡加上洗衣服只准在5分钟内完成，不准加菜买食品，不准来人接见，一天24小时任由重刑事犯的刁难，根本没有人身权利，不准隔开1米距离，随意殴打是家常便饭。四中队就有一个大法弟子被打死，对外称说是从楼上跳下自杀的，其实在监狱里都是铁窗铁门铁梯的，怎么可能跳楼呢？主管迫害法轮大法弟子的副监狱长裴某扬言，法轮功有明慧网，我们有钱江网，恶毒攻击大法和师父。现在这些恶人都遭到现世现报，在今年6月14日上午9点，2名犯人杀死了1名管理员，副监狱长裴某被当场免职，第四监狱警察从上到下都是免职、调离、停职。
没花一分钱，李大爷骨折奇迹般好了。四川省新津县88岁的李大爷有一天不小心在路上摔倒了，造成骨折。没花一分钱，骨折奇迹般好了。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今年4月13日，李大爷外出，走在路上一不小心摔倒在地，爬不起来。路过的熟人见是本村的李大爷，立即通知家属。家属赶忙跑到出事地点，把李大爷扶起来。可是大爷疼痛站不稳，更不能走路。于是大爷的孙女把大爷背回家中。由于家人没重视大爷摔得怎么样，加上经济上的困难，没及时送医院检查，大爷在家睡了几天起不了床，疼痛难忍，白天黑夜的呻吟。几天后，大爷的女儿才得到父亲摔伤的消息，女婿立即把岳父送进医院检查，医生确诊右腿骨折，需要住院治疗，就是治疗也得在床上躺8个月。由于农活多， 没有人手成天在医院陪护老人，只好接回家中。回到家中，大爷的女儿俊英修炼法轮功，告诉父亲，只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会有奇迹出现。大爷听了女儿的话，每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五六天后，大爷能起床，拄上棍子在地上活动了，疼痛也逐日减轻，现在可以拄上棍子到处行走。没花一分钱，没吃一粒药，大爷的骨折就这么奇迹般的好了。大爷身边的亲人原来不是很相信法轮功祛病健身有这么灵验，这次亲身见证法轮功的神奇美好，连医生都说，就是治疗也得在床上躺至少8个月的时间，可自己亲眼见到的6天就能下地活动，大法的神奇在老人身上的展现，家人都服了，而且也开始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清真相的报道。
9月16日至25日，澳洲正值春暖花开之际，昆省东南部著名花园城市图文巴市一年一度的花节于9月17日举行，法轮功团体第13年应邀参加。在市政府前的观礼台上，坐满了各界知名人士。道路两旁挤满了来自本地和外地的观众，里三层外三层，估计约有10万人。游行庆典活动由图文巴地区政府主持，沿途有7-8个解说台，解说员向观众介绍各个队伍。当法轮功学员的队伍经过时，解说员向观众介绍了什么是法轮大法及修炼法轮功的美好。
9月18日，在美国德拉华州纽瓦克市的德拉华大学校园举行了一年一度的纽瓦克社区日，法轮功学院的展位有各种法轮功书籍及真相资料，并不间断地播放法轮功功法演示，吸引了各种肤色、年龄、背景的人们。大费城明慧中文学校舞蹈队小弟子们表演的莲花舞、腰鼓舞、扇子舞和现场的法轮功功法演示，更是吸引了众人驻足观看。法轮大法好的嘹亮歌声在德拉华大学校园上空久久回荡。
9月10日、11日，在中秋节来临之际，法轮功学员来到波兰与斯洛伐克的边境城市扎科帕内，向那里的民众介绍法轮大法。扎科帕内市坐落在波兰最南端阿尔卑斯山脉塔特拉山脚下，是欧洲著名的旅游城市。学员清晨来到缆车终点站，摆好展板，演示法轮功5套功法，吸引了游客驻足观看。很多人自己拿取真相传单，并纷纷在反对迫害的征签簿上签名。学员们还到市中心繁华步行街弘法，一批又一批的民众在征签簿上签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残暴行径表示谴责。
9月19日，美国南达科他州法轮大法学院再次参加了每年一次的苏福尔斯市道旁文化节活动，学员们不间断地演示法轮功5套功法，吸引了各种肤色、年龄、背景的人们的关注，来展位咨询的人络绎不绝。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欧洲天国乐团9月2日和4日参加了荷兰罗尔蒙德市和尊德尔特市的文化节，在活动中光彩夺目。身穿中国古装的天国乐团响亮地演奏着法轮大法好、颂宝等乐曲。当队伍经过主席台前的时候，主持人介绍，这是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的队伍。法轮大法传自中国，是一种古老的修心打坐方式的修炼方法。
9月9日和10日，一年一度的艺术品市场在奥地利施提利亚州首府格拉兹举行，当地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应邀参加，设立了信息展台，展示了各种真相展板，并在祥和的练功音乐中展示法轮大法的5套功法。在摊位中悬挂着一面印着“世界需要真善人”的横幅，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男子看了说：“用一种平和的方式来改变世界，你们做得太对了。”然后他又补充道：“ 正义公平只能来自于神。两天的活动结束时，主办方热情地邀请法轮功学员2012年继续前来参加他们的活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静玉谈参加集体学法后的感悟。我在与同修谈及参加一次新举办的集体学法交流时，不知什么原因一下子想到让自己的说话声一定要沉稳，不大声，不尖利，不急躁，尽量出声平和，并直到结束维持在一种平和之中，好像整个场抑制了一种农村人张嘴说话好大嗓门挫人高声不分场合地点影响咋咋呼呼的不良状态。同修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因为那是能量场啊。对呀，师父早在转法轮中讲过，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集体学法这个纯正能量场纠正了我们很多在家个人还意识不到的在常人中养成的不足，邪党文化的变异，还有同修间互相看到问题像一面镜子一样互相映照，抱着互相真正为别人好的心善意指出互相纠正提高该有多快。这是我们还有一直没参加集体学法同修在家得不到的一大憾事。师父早就讲过集体学法和最新讲法，又说到最好参加集体学法。我本人以前一直有个障碍，认为个人在家学心能够静更好，偶尔抱此心态参加过，总感觉不如自己在家学，谁也别来打扰我心静，不然等于浪费时间，而推脱种种借口不参加集体学法，导致在家长期犯困迷糊学不了法，最后还遭邪恶迫害。师父曾很多次点悟并让我看到，而我愚钝不悟，其实都是一些个人心不愿不承认怕被碰而找理由掩盖，比如求安逸心，不愿让人说的心，不愿听不顺心不顺耳不如意的话的心，计较心，埋怨心，互相看不上看不起的心，不愿意被别人碰的心，争斗心，显示心，正视自我的心等等，都是早该去掉的一些败坏物质，而导致不向内找，不修自己，向外看，向外怨，总看别人的不是，总而言之不修自己，换言之不愿修炼。今天悟到自己不愿修炼是如此严重，若是此前别人说我这句话，我是绝对不干不承认，不止急还得火，心性如此糟糕，今天写出来了就要彻底去掉他们。每个人脾气性格思维说话千差万别，哪能说话都得顺自己的口味，修炼是修自己不是修别人，只能由此事提高自己的修为，说话不能任由自己想咋说咋说，不顾及对方感受接受能力，向内找改变的是自己，多理解包容别人，多为别人考虑，因为心性不一都有要去的东西，大家在一起难免会发生语言碰撞矛盾， 学师父的法不正好是去掉这些肮脏的坏东西吗？所以在一起学法也是我们修炼的好环境。还有没参加的同修，快来吧，哪怕两三人也行，那提高的美妙与自身改变是你还没有参加之前所想象不到的啊。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省大法弟子谈学师父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有感。学完师父的新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一种自豪油然而生。我还抱怨什么社会的不公，我还自卑什么体型的胖瘦，我还在意什么形态的美丑，我已经是守着大金盆了，还嫉妒常人的饭碗。师父说，你现在的表现也是你在前几世做了错事或者做了好事，它的因果报应。什么是大法弟子？这不是对所有的抱怨的答案吗？还抱怨谁呢？让抱怨灰飞烟灭去吧。师父早为我们每个人揭开了谜底，我知道了我是谁，可是正因为知道了自己的使命，也因此感到肩负担子的沉重。现在我悟到，我们已没有更多的时间再慢慢来，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投入到常人的琐事中而不能自拔，没有更多的闲暇去慢慢调理人间的七情六欲，更没有余力再去顾及常人士的爱好。我们已感觉到了师父说的每一天时间的缩短飞进，而我们每一天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除了工作人间琐事，剩下的时间能有多少？在这仅剩的这点时间里，我们如何去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呢？想想所剩不多的时间和面临的救人使命，真是可怕。而我却把常人的诸多执着心紧紧抱牢，舍不得放弃，每行动一步都背在身上，而唯独缺少的是慈悲心。这么多大包袱背负着，累不累啊？走一步要喘一喘，还不自知。想想来时的誓约，想想师父的承受，真是愧对师尊啊。师父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可我经常是把法宝弃之一边，眼睛瞪多大盯着别人修别人。师父教导我们大法弟子就应该多学法，可我一有点闲暇时间就把眼睛盯在浏览常人网站上，不经意间时间就这样悄悄流走了。我知道修不出善心，修不出慈悲心，是因为法学的太少，修的好与否是修的扎实与否的自然表现，不是做出来的，也不是演出来的，完完全全是修出来的。通过学习新经文，我也一下明白了当今的世人为什么那么难救。实际上最苦的不是我们，而是陷入迷中的世人，原来天上的王，他们吃尽千般苦，遭过万般罪，都是为了这一天，却掉入红尘不能自拔，多可怜啊。我记得有一句歌词说得好，我再苦也是走在神的路上，而他们却被旧势力加上邪党所阻碍，为他们设了那么多的难不让他们得度，在这个是非颠倒善恶不分的潮流中沉沦。好在我们有伟大的师尊，我们只是用强大的正念抓紧做大法弟子该做的，而实质使我们的正念正行起作用的是伟大的师父。没有师父我们能做成什么呢？明白了这一点，我不再抱怨世人的难救，我不再为我曾经三番五次苦口婆心去劝同事而抱屈，只是因为我的善心慈悲心还没有修出来，讲出的话不能打动人心，力度不够，纯净度不够。想想自己有多少时候言行符合了常人，虽然做着大法事，思想却与常人无异。时间不等人，想想身边的同事还有那么多没有叫醒，还有那么多世人还在迷中，同修让我们共同精进吧，那么多该救的人还在危险之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文章，和刚走出来的同修集体学法，共同精进。我们单位是个纺织厂，从1998年破产后就改成了私有企业。中共协党统治下的私人老板只为自个儿捞钱，不管工人的死活。现在上班的一位44岁的女同修，从99年协党迫害后没有了集体的练功环境，再加上工作时间长休息时间短，也就放松了修炼，到2009年身体出现了病态，得法以前有过癫痫病发作了，也不能正常上班了。我在一位老年同修家里碰到了这位同修，他们给我说起了这事儿。当时我问他学法练功情况，他说没有坚持，身体累了就很懈怠。我说这样吧，你来我这儿学法吧，不管你上夜班中班早班，只要你想学法你就来，我们家的门随时为你开着。从09年的下半年，这位同修开始参加集体学法的，上夜班时下午过来学两个多小时的法，上早班晚上就过来我们俩人一起学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高兴地跟我说，大姐，集体学法真好，我现在身体也有劲儿了，练静功也能入静了，病态也没有了。我鼓励他要多学法，你的心性提高了，其他的干扰就少，身体也会越来越好。有时心性关过不去了，他就来找我诉说，我就和他一起学转法轮第一讲，练功为什么不长功，把自己修炼过关的经历讲给他。他说，大姐，我怎么看你总是乐呵呵的，你怎么没有关过？我说，是修炼人就得有关过，修炼12年了，转法轮记不清看了多少遍，遇到磨难时师父的法就往脑子里打，是师父的时时呵护才有我的今天。他说修炼真好，在家气得不得了，在你这儿学一学法，和你一交流心里就不气了。这个同修参加集体学法后心性提高很快，身体变化很大，也能正常上班了。在单位他的生产指标完成的最好，总是第一名，哪儿的台位不好干就派他到哪里，他以练功人的心性标准要求自己，领导派到哪个台位就在哪个台位干，从无怨言。他的领导号召全单位的人都要向他学习，有的同事就问他说，你的身体和精神怎么这么好，你是不是又练法轮功了？他笑着点点头，不练功我的身体能这么好吗？他的同事们都说，看来人家法轮功真是好，一练功就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这位同修利用工作吃饭时间或者是上班走路的时间，抓紧给他的同事们讲真相劝三退。看到这位同修的变化，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感谢师父，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没有大法的法理指导，能有这个同修的今天吗？回过头来看看自己修炼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早点想到把这些上班的同修找回来参加集体学法呢？悟性差，根本的原因思还是没有去干净，真是愧对恩师。悟到了就要做好。我院1999年720前练功点的一位辅导员，和我年纪差不多，现在58岁了。在迫害初期，由于家人的压力和干扰，在家学法练功不出来了，不和其他同修接触。去年夏天我又碰到了他，聊了起来，知道他现在法也不学了，功也不练了，又干起了第二职业去赚钱了。既然碰到了我就有责任，我说你95年得法，师父给你净化了身体，我得法晚是你告诉我，什么功法都不好，就法轮功能彻底让人身体健康，这是最好的功法，你怎么能放弃呢？他说看着有的老同修修的也不错，可还是走了。哦，我明白了，原来他悟在这里了。我说看来师父的这些年的讲法你都没有看，你知道吗，这些事情都是旧势力捣乱在考验我们呢，把你认为精进的修得不错的先弄走，看你还修不修，这不是上了旧势力的当吗？师父为啥一再延长正法进程，不就是在等咱吗？师父舍不得落下一个弟子，千万年的等待，这可不是我们的家，我们历尽艰辛跟师父下世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是为了回我们真正的家。人间的钱挣得再多，你能带走一分吗？你的修炼圆满才是给你的家人和儿女的真正幸福。说到这里我流泪了，他点点头有所触动。我说我这里有老师在720后的系列讲法，你看看吧。他说好。在我给他送书的路上，我在心里请师父加持， 让这位昔日的同修快快清醒，跟上正法进程，和学法小组同修启发正念，清理干扰同修修炼的一切邪恶因素。现在这位同修已在家学法练功了，还不敢出来参加集体学法。我知道是我做的不到位，还要找他切磋，去掉怕被迫害的心，跟上正法进程。还有一位以前练过其他功，98年后走入大法修炼的，现在40多岁，在720前集体学法练功环境中，只练动功不练静功，不愿吃苦，怕腿疼。720后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就3天打鱼2天晒网。到最近这几年下岗后，为了工作到处奔跑，也不练功了。09年身体长瘤子，去医院做了手术，回家后大哭一场。工作没了，身体又不好，丈夫下岗，儿子毕业找不到工作，这一家人今后生活怎么过？就在他走投无路、万般无奈的时候，慈悲伟大的师尊没有放弃他。他在梦中又回到了99年迫害前时的练功环境。醒来后，他明白了，只有法轮大法能救他出苦海。四处打听，找到了我家，首先让他参加集体学法小组。在学法小组里，同修们都鼓励他要多学法，每天坚持练功，在生活上关心他。参加集体学法后，发现他在身体方面有所变化，可总是单盘腿，而且翘老高。交流中告诉他，我们练功人要双盘，师父给下的机制是5套功法一步到位，作为弟子要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呀。他表示回家后好好练。又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能双盘。通过交流知道了他对师父讲的吃苦消业掌功的法理不清楚，就让他单独学师父这方面的讲法，让他加深理解，在法中提高心性。通过学法他提高很快，在小组学法切磋时，他高兴地告诉我们，我现在悟到了，师父让我们参加集体学法是为了让我们尽快提高，跟上正法进程。这位同修现在学法练功很精进，3件事做得都很好，发资料、做粘贴、面对面劝三退。我们学法小组现在每个人都能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给我们留下了集体学法的修炼形式，我们更要珍惜它，做到静心学法，多学法多救人。愿我们伟大的师尊少一分操劳，多一分欣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慈悲的体悟。我一直悟不透慈悲两字的悲字的深层含义。师父讲过，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非心不是人心，那悲从何来？这个慈悲的境界是什么？一直令我很困惑。前几天一位同事因为脑瘤住院做手术，大家随了钱，有领导代表去医院看望。突然听到这个消息，我第一反应是又要花钱了。在单位谁家有婚丧嫁娶的事，不管关系如何，全部统一随钱，有专门负责说事收钱的，所以礼尚往来花钱的事是免不了的，也就多了一些意外支出。当时听了只是有点心疼钱，就礼节性的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了下病情，回家后却老放不下这件事。想到同事比我大不了几岁，这么年轻就得病了，而且在脑子长瘤，也没问一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运气不好命就难保了。这位同事平时对我很友善，只是听别人说他爱跟领导打小报告，说话要防着点，所以我从没跟他讲过真相。这个同事在大法弟子身边一起工作这么久，却没听过真相，要是这样就去世了，可太冤枉了。想到此，我不觉升起对同事的愧疚之心，感到是我没有尽到责任， 没有及时帮同事清除脑中的毒素，救度这个生命。又想起今年，这是隋的第四份礼钱。前不久，有两位同事的母亲相隔几天去世，老人家都是瘫在床上好几年受尽罪，熬到80多岁才走的。突然想到我身边发生的事都是跟我有关系的，看到听到什么都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这么苦苦撑着，是不是要等着听真相啊？闲聊时常听到同事说起自己母亲，因为经常病危也常请假照顾，而我只要多说一句话嘱咐同事，叫他们常念大法好，就给他们一线希望，不至于白来世上一遭，而我却没有说这句话，无视生命的存在，使他们耗尽生命却永久失去了机会，没有尽到救人的责任。想到这些，心里有些难过，因为自己修得太差，总是用人心看待众生，使生命错过得救机缘。能在正法时期得人身转生在大法弟子身边，在久远的历史中要吃多少苦才能得到这个机缘，又拼着命撑着最后一口气，苦苦期盼想听到大法福音，而我却在这种生命的末世中沉迷，没有醒悟，看不到自己的责任，听到他们奄奄一息的情况也没生出悲悯之心，没有感触到自己有救度一切众生的责任，而是以常人的生老病死无奈地对待身边的众生，由此生出对众生的悯悲之心，为生命没有明白真相就逝去而痛惜，突然醒悟，这不就是慈悲的悲的境界吗？由怜悯众生得救的期盼而生出救度众生的愿望，去兑现自己对众生的承诺，发挥所有智慧想尽办法把人救了，自然而然地承担起这份责任，这就是佛的慈悲。明白了这个法理，瞬间就像变了一个人，开始珍惜所有的生命了。走在街上看到满眼里都是责任，心里想的也是兑现责任，对擦肩而过的人都要给一个美好祝愿，把大法好打入他们思维中去，看一草一木都很亲切，边走边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走到哪里就要把光明带到哪里，慈悲就像一股清流，全面无漏地恩泽一切众生，连睡觉都放不下自己的责任，带着清理障碍众生得救的一切因素的正念，想着一个灭字入眠，对众生的救度错过一秒钟都觉得痛心愧疚，要每分每秒都保持正念，尽我所能清理邪恶，终于领悟到慈悲的境界了。目前我认识到的是，慈悲就是责任，就是无条件的救助众生，是发自内心对生命的珍惜怜悯，时时刻刻放不下的责任感。慈悲不是叫出来的，也不是能模仿出来的，而是修到这一境界的真实流露。众生在人世间善恶的表现都有我的一个因在里面，所以佛光普照离异圆明也是修炼中智慧与法力的体现，要教化众生，改变思想，恢复传统文化，种下善因，学会分辨真假，善恶正邪，选择善才会结出善果，被大法救度，脱离苦海。以前我体悟不到慈悲的境界，是因为我用悲愤之心，用人心和感情看待众生，看到品行好有素质的人就生出喜好之心，愿意讲也很有成就感，看到品行恶劣道德败坏的人就生出厌恶之心，想避而远之，因为这样的人很难救，救不下来会让我有挫败感，所以根本就不想给他们机会，甚至排斥他们，关上了这道救度之门。在自己善恶喜好的观念中看人，有分别心就难免生出许多烦恼和魔障，对同修也好不到哪去，看悟性好的就喜欢交流，就做错点事也很宽容，耐心帮助提高上来，对自己认为悟性差人心重执着多表现不好的就很反感，要做错点事就想严厉打击来个棒喝， 有常人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心情，所以在整体配合上矛盾不断，难以圆融整体。面对自己这个分别心，因别人表现善而生善念，因别人表现恶而生恶念的状态却很宽容，以善恶分明是我的生命特点为借口，不肯深挖自己的执着，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在善恶之中就体会不到真正的慈悲，这是旧宇宙生命思的属性，走不出思，放不下自我，喜怒哀乐就记在别人那里，叫环境牵着鼻子走，一点小事就能触动人心，叫我斯文扫地，忘了大法弟子的标准，而以常人心对待，心性不稳，修炼状态也时好时坏，做不到雷打不动，持之以恒，自身都没有真正从恩怨情仇中解脱出来，走出人，怎么能担负这么大的历史使命？师父在《心经文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大法弟子啊，肯定是辛苦的，因为历史的责任赋予了你们这么大的重担，历史的使命使你们在关键时刻必须担得起这历史的责任。看到师父把大法弟子所要达到的标准都讲明了，这么大的重担交给我们，也该把自己修到位了，可对照自己的修为还差得太远，感到责任这两个字分量很重，那是无数无量无际众生的命啊。而且越是表现不好的，我们的责任越重，因为越恶的离淘汰边缘越近，越危险，对环境的腐蚀性越大，机会越少了，能不能救下来就看能不能启动生命中最大的智慧了。正法就是要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知难而进，做好了才能彻底修正自己，回归到先天位置。在新旧宇宙更新交替的关键时刻，大法弟子必须担得起这历史的责任。我们在救度的众生，众生也在充实着我们的世界，这是我们应有的财富，怎么能叫旧势力掠夺我们的财富，削减新宇宙的光辉能量？众生是我们宇宙天体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像爱惜自己身体一样珍惜所有众生的生命，才能把旧宇宙中的可救生命在最后坏灭的规律中圆满过渡到新宇宙的圆融不破之法中去，无条件圆融好师父要的才是合格的大法弟子。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袁荣的文章，时刻保持正念，破除恶党网络封锁。昨天打开电脑用自由门 7.17 却怎么也上不去明慧网，结果用了一晚上也没能上去，以前从没有过这种事，当时我就警觉了，快11了，恶党又加剧网络封锁了，我不承认他，这里虽有恶党封网因素，也有我最近心性有问题带来的干扰，我感到外界的环境真的和自己的心有关系，自己做得好，环境就宽松，做事就顺畅，自己执着心重，愤愤不平，就会处处碰壁，做啥啥受阻，看谁都不顺眼。修炼真是不容易的，不是嘴上说说就能过关的，必须在实践中真正的去磨练自己，虽然放下那颗愤愤不平的心是很艰难，但是我一定能做到。恶党是封不住大法网站的。今天早晨我又打开电脑，因为我只有自由门破网软件，就还用自由门 7.17 上网。事先我发正念，清除干扰我上网的一切邪恶因素，彻底解体恶党的网络封锁阴谋。我的执着我会在大法中修掉，不允许旧势力趁机搞破坏。请师尊加持我，我就开始上网，一次不成就两次三次，
不知用了多少次，一下就连上了动态网。这时我想，还是多准备几个破网软件吧，倒是可以换着用。这时我就看到对话框提示说，是否升级该软件。我设定的是只升级本软件，就点了是。因为网速太慢，上不去明慧网，我就在动态网上利用自由门的下载选项，下载了昨天的明慧文章，就下线了。可是我发现刚下载的破网软件却是动网通 3.2 版和逍遥游 2.1 版，可我明明设定的是自由门的只升级本软件，这真是师尊在帮弟子啊。我想多准备几个破网软件，马上就实现了，再次感谢师尊。晚上我用动网通 3.2 版顺利的上了明慧网，下载了今天的明慧文章，还帮三个明真相的人发表了三退声明，网速也很快。只要我们有一颗坚定的心，就会得到师尊的加持和帮助。我体会面对恶党的网络封锁，不要有任何灰心，就是保持正念，坚定自己一定能成功，不能动摇，不能承认邪恶的封锁，更不能人为的封住自己的心，同时要修正自己，时时依法为师，去掉各种执着心，不能被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干扰控制自己的思想，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让自己归位，让师尊欣慰。让我们大陆大法弟子都来上明慧网，让恶党网络封锁的邪恶阴谋彻底破灭解体。当世人都明真相，也都来上明慧网的时候，也就是恶党的末日到了。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